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在启示录20章1到15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15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人，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愿神祝福读他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你赐下这样宝贵的意象，这样的教导，你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结局，世界的结局。你将你的话语和你的道路，还有未来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来做出合你心意的明智的抉择，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遇见你。也把今天的讲道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来祝福孩子，让孩子所说的话语能够造就孩子，也能造就弟兄姐妹。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啊！上周呢，我们听完了教士牧师呢和大家分享的大罪和小罪。今天呢，我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20章的教导，就是关于神在末世时刻要赏罚人们要发生的事情。希望今天的学习能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以最小就去做， 也不以善小而不为。时常提醒我们自己能做神喜悦的事情，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容神一人的基督徒。今年我选择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大家在圣经知识上增加，更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思想自己的人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末世的时候是获得奖赏而不是惩罚。其实我走进基督信仰就是因为怕死。在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同寝室的那位湖南籍男生，当他去世的时候，对我是一个非常震惊的影响。因为人生如果就这样的短暂的消失的话，因为按照唯物主义就消失了，我其实是当时是非常迷茫，人生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以后一直混沌的，若不是因着听见福音说在圣经里，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的话，我的一生可能就是混沌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用圣经里的话就是人中的渣子，没有目的，没有盼望。但是感谢神，在神用了这么多先知写下了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神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有永生。人生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生活，更重要的是爱我们周围的人，爱家人，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而整本圣经里面，除了启示录里所预言的没有成就以外，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成就了。所以学习启示录有助于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归宿。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怕死，那么除了健身吃保健品以外，最好的应许，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神要赐给你的永生。所以在启示录里头，神让使徒约翰看到末世的景象并记录下来，鼓励和劝诫当时的基督徒们，即使他们在经历罗马政府的逼迫，也要持守信仰，因为神已经得胜了，并且要赐给得胜的基督徒永生和进入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在一起。这些话里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要有智慧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财物，做出明智的抉择，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获得来自神的祝福。启示录二十章就是向我们描述了末世要发生的最后的事情。怎样理解这一章呢？存在着非常多不同的想法，然而对于这一章的不同的理解，可能会使你在今生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怎样理解这里的无底坑？ 魔鬼被捆绑一千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基督徒与魔鬼，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些概念和这段话呢，神学家们和牧者们结合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了主要的三个理论，就是前千禧年观。前千禧年观和后千禧年观，还有无千禧年观。前千禧年观对于一千年的理解是按照字面来理解，就是实际的一千年，这并不是象征性的数字。他们说，他们相信在这一千年中，耶稣要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和基督徒们一起掌管这个世界。同时在这一千年里，魔鬼也会被捆绑。尽管接受前千禧年的神学家和牧者们都认为无底坑是象征性的，但是每个人对于无底坑象征性的解释各有不同。然而他们都认为魔鬼撒旦会被完全限制在一个地方，撒旦被捆绑在无底坑，说明撒旦不仅仅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也表明撒旦没有办法施展他邪恶的影响力，也就是迷惑列国，远离使人的远离相信耶稣基督，直到一千年过了。那么什么时候魔鬼会被捆绑呢？只有前千禧年观的学者和牧者们说道，根据圣经中的一些教导，比如约翰福音12章31节还有16章11节说道，撒旦是这个世界上的王。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既然魔鬼依然是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王，那么魔鬼被捆绑的描述就是在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个未来要发生的时刻呢，是耶稣再来的时刻。那么就要问了，耶稣再来除了捆绑撒旦还会做什么事呢？他们说，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的教导，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呢，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和主在一起。所以前千禧年观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首先会把信徒们提到空中与他相遇。因此如果你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么被提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再受到大灾难，可以和耶稣一起作王了。那么信徒和被耶稣提到空中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呢？他们说，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的教导说，世界末日的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么这样的灾难到底要经历多久呢？学者们又开始研究了，他们就拿出了但以理书第9章关于世界末日70个7的叫预言，说到大灾难的长度是7年。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画出来的这个时间线，耶稣在未来某个时刻在来的时候，会把基督徒提到空中与他相遇，紧接着地上就会发生我们在启示录中所学习的7印7号7碗所描述的大灾难。 而作为基督徒，按照前前几年观，我们就不用再经历启示录中所描述的灾难。七年以后，耶稣又带着我们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伴随着他的这次再来，魔鬼会被捆绑，教会要统治这个世界一千年。一千年后呢，在这一千年里就叫千禧年。一千年以后就会发生的事情，约翰写在了20章第7节到启示录22章。简单的说，就是神要审判恶人，奖赏神的门徒了。根据前千禧年观，他们又在问自己，那么耶稣和教会统治这个世界一千年会做什么事情呢？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死人都要复活，就是在今生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都要复活，然后基督徒在基督的带领下向他们传福音。在千禧年中，撒旦已经被捆绑在无底坑，不能迷惑众人，所以曾经不信的人，如果在千禧年复活当中他们仍然坚持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最后永远的死的审判。也就是说，今生你不相信耶稣还会有机会。这样就带出一个问题，你当你问他们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需要相信耶稣和努力传福音呢？如果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说到，第一次复活得救的人有福了，圣洁了。所以前千禧年观解释说，早信主早蒙福，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刻，而传福音和服侍教会是会使你获得奖赏。总结一下，前千禧年观基本上是按照字面的理解来解释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观点呢，也存在着一些解释圣经经文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不是一次，而是至少需要两次。第二，对于圣经中末世预言数字的解释，比如但以理书中的70个7的启示和启示录中的数字，它基本上都是按照象征性来理解，唯独在解释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他说这些数字需要按照字面实际的意思来表达。这样对于数字的解释就存在着一个主观的臆断和不一致性，时而象征性，时而这个具体化。比如到底该如何理解但以理书中70个7的预言呢？总不能按照解释圣经的牧者的需要，时而解释成象征性的，时而又说具体。第三，如果在千禧年中所有过去没有信主的人都可以复活，不仅可以看见复活降临的世界掌管世界的耶稣，而且还会听到福音和获得永生的话，那么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传讲福音，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迫切性。所以后千禧年观呢和无千禧年观有着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再来的时候会伴随着基督徒被提和对人类最后的审判 和信徒的奖赏。后先秦年观随的认为是随着福音改变世界上的人们，地球上会越来越和平，正义也会得到增加，直到有一天教会和圣经的教导可以成为这个治理这个世界的机构和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就自动进入到千禧年，也就是教会掌权的一千年。但是随着近一百年来世界上邪恶的事情不断的增加，让他们也看到教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掌管世界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呢，今天持有后千禧年观点的教会牧者和学者们逐渐在减少。无千禧年观认为末世预言的数字包括启示录二十章都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都是象征性的。所以无千禧年观认为魔鬼被捆绑在无底坑中一千年，基督徒要和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中的一千年都是象征性的描述，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五千禧年观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已经战胜了魔鬼，并且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复活后向他的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的时候说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因此无千禧年观提出来魔鬼被捆绑一千年与前千禧年认为的是实际的捆绑不同，只是说魔鬼的能力被受到了限制，他不能像旧约时代描述的那样有能力迷惑神的子民和其他国家的。自从耶稣复活以来，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了，魔鬼已经失去了他以前所有的能力来阻挡了，他现在只能进行被允许的干扰或者叫搅扰，我们也叫他属灵的征战。因此呢，基督徒与耶稣一同作王，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靠着圣灵战胜魔鬼。比如雅各书四章七节的教导说，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了。由此可见，不仅仅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就是他的跟随者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可以靠着神来战胜魔鬼。要知道在旧约当中，一个普通的人是不可能战胜能力仅次于神的魔鬼的。然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让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无千禧年观认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叫恩典时代，教会被赋予使命去完成神的计划，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不再与神没有缘分，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的工作，多国多民都将成为神的儿女，获得神的救赎。而这一切得到实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魔鬼已经被捆绑，不能迷惑列国了。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是神，是耶稣基督。所以对于无千禧年观来说，启示录二十章这里说的一千年 是一个象征的时间段，是从耶稣复活升天开始，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启示录中所描述的灾祸和惩罚已经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的各个时代当中不断重复发生着，只有那最后的第七号还没有吹响。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到这个世界来惩罚和奖赏世人了。对于无千禧年观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启示录第20章4节关于复活的理解。到底是灵里的复活，还是实际肉体的复活？因为第4节这样说道：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之人，都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前千禧年观认为，肉体的复活在今生是不可能发生的，只能描述的是未来。而无千禧年观认为，受洗后基督徒与耶稣基督因为联合而获得新的生命，是灵里的复活。其次呢，很多人质疑无千禧年观1000年是象征性的这样的理解。今天我简单的通过这6节呢，来跟大家分享这3种神学的观点，你可以根据我的介绍来选择你相信的观点。我倾向于无千禧年观，因为按照无千禧年观，没有人可以在第二次听到福音和有信主的机会。这样的教导可以让我能在今生尽力警醒的来按照神的话语来要求自己，也能够尽心尽力的服侍神和服侍教会，并鼓励弟兄姐妹们，使我们能一起同心合一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恩典，让更多的在西北堂附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走进教会来认识神，来接受神的福音，来完成神赋予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的使命。这是有现实的，有及时性的，没有第二次机会的祝福和恩典。因为服侍神是恩典，是祝福，是神在今生让我们去经历在基督耶稣里与神同在的一种福气。接着在第7节描述了末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魔鬼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几节经文描述的应验了以赛亚书24章21节到22节的教导。到那日，耶和华必在高处要惩罚众军，在地上他要惩罚列王，他们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笼里。使徒约翰在这里说道，当时候到了，撒旦会被从捆绑中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他要被赋予权柄做事情。四方在启示录当中我曾经介绍过，就是表达地的东西南北，也就是整个世界的一种比喻性的表达。被赋予权柄的撒旦立刻就开始迷惑世上的列国，于是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第8节说到人多如海沙，可见魔鬼迷惑人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他们聚在一起要抵挡神。这些被迷惑的列国在这里被描述为哥格、 马各。哥哥和马各最早出现在以西结书38章39章，用来描述与神为敌的国家聚集在一起，与神和神的子民征战。以西结书第36章讲到神要救赎他的子民，要赐给他们一颗新心，并将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接着在第37章，以西结描述了神的话语让死人的骨头重新连接起来，并长出肌肉血管，恢复了生命，来表达神对他子民的救赎。然后就出现了38章39章，魔鬼召集他的跟随者们，就是哥哥和马各的子民，来与神征战。所以如果大家对比的话，会发现启示录20章4节到第10节的描述是以西结书36到39章的应验，是神要亲自来成就他救赎他子民的计划。所以当魔鬼和他的跟随者们攻击神子民的时候，9到10节描述到有天上的火降下烧灭他们，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受苦。在这段描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魔鬼迷惑列国并和他们与神征战的场景的结局，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魔鬼的力量和魔鬼必然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今天他被捆绑，但是他还会干扰我们，他通过生活当中各样的干扰来让我们远离神或者不能服侍神。特别是当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预备服侍神的时候，魔鬼往往会在我们要服侍的前一刻，使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不顺利，比如车子坏了，自己或家人的身体突然不舒服了，等等突发事件来阻拦我们马上要进行服侍。有些时候魔鬼还会干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不去做他喜悦做的事情。最近呢，10月23号周四的下午，我们家大女儿伯恩的一位同学家长发来这个信息给我，说邀请伯恩和他的女儿一起参加周五晚上在印第安纳的一个著名的节日，叫 Fair Farm， 一种跟鬼有关的一个活动。听说呢，就是参加的人去吓唬游人装扮成的鬼，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婉拒了这位家长的邀请，告诉我们家的孩子不参加这类的活动。晚上我和伯恩说的时候，我们不参加这类跟鬼有关的活动的时候，他说他是去吓唬鬼，并不是去敬拜和相信鬼，没有什么不好，大家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和他说，基督徒不用去吓唬鬼，真鬼见了基督徒本身就会害怕，我们不需要去参加这样的与鬼有关系的一种节日或者一种活动。他听了之后还是说句实话还很不服气的，我们同学都可以去。然而到了晚上，我们读完圣经之后，他的房间突然断电了，然后他开始跟我，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有过各种在其他地方也有断电，他很有经验，他说你下去看一看咱们家那总开关在哪里。我说你先把你墙上所有的插头都拔了， 不要是短路了。然后呢，我又去总开关的车库的总开关检查，发现确实是跳闸了。但是管这个跳闸的这个闸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它进行正常的一个简单的修复。大家都知道，左掰一下右掰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于是我博士说，我搞不好。我说我搞不好，我说我马上买一个万用表，从亚马逊买一个万用表给你，然后呢，咱们查一查是不是你的墙上的开关是不是短路了。如果呢，外面需要更换这个开关呢，我们得需要请人来更换一个开关，因为可能也十多年了吧。接着我和他说，也许不需要任何修理，到了星期六就自动好了。因为我跟他说，我们家常常会发生这些灵异的事情，就是魔鬼的干扰罢了。我让他用走廊里的电来使用电脑。周六下午，当我买的万用表寄到了，我还没开封呢，我就说到楼下车库里看看总开关，一掰好了，通电了。温的屋子电力就恢复。说句实话，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去做魔鬼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不去参与这种由文化引发的魔鬼的活动的时候，它会来干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会经历到不顺利。但是魔鬼在今天也只能是拦阻我们服侍神。如果我们没有能力阻挡我们魔鬼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如果我们做魔鬼喜悦的事情，我们的人生会一步一步走向魔鬼所领我们走的路。中国有句俗语，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那么到了末日，我们就会在灰色的地带越走越远，最终被迷惑。魔鬼今天就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各种活动、节日、一些被大家接受的事情来占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去，使我们没有精力和兴趣来敬拜神和服侍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你经历不到属灵的征战，是因为你没有花时间来预备经文。如果你花时间去服侍神，你立定心志在今天九点钟来服侍神，你真的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奇奇妙妙的事情。在讲述了魔鬼被神打败以后投入硫磺火湖里，20章11节到15节开始讲述魔鬼的跟随者和他的和神的子民的结局。赏罚时刻，这几节描述的是但以理书第7章9到14节关于末日审判、白色大宝座预言的应验。一共有2卷书要打开了，其中1卷是生命册，另1卷书请暂且容许我称呼它言行录，因为在12节说他在他里面记录人们所行的事情，这些事情成为神审判我们的根据和标准。这是要应验神在旧约里面的教导，就是旧约中教导人怎样有智慧的生活的传道书中 第十二章十四节说到，整本传道书都是在教导提醒人们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过审问。如今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人人都会按照自己所说所行的接受审判，而他的结局就是被投入到魔鬼接受刑罚的硫磺火湖里，接受永远的死和永远的痛苦。你或许会说，神用恐吓的方法来吓唬你，让你信神，但神岂不是更可以说，神把结局写在面前，让我们自己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智慧来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呢？就像今天你选择大学一样，名校你可以录取你了，一个四流学校也录取你了，你会选择哪一种？你肯定会选择名校。为什么？因为它带给你的是美好的人生。同样在这里，结局放在这里不是为了恐吓，而是为了让我们去分辨，去做出更加明智的抉择。因为只有另一类人不用接受这样的审判和惩罚。当我们害怕我们的言行路被公之于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努力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因为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不用再看自己的言行路了。那怎样才能使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写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在他的另一卷书当中教导了我们怎样把我们的名字从一卷言行录上移到生命册上。他这样教导我，劝诫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而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富有聪明与否，都无关紧要，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并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你的名字就会在生命册上，就会迎来在21、22章神给你最美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